第三章第五节，为什么自控力存在局限？很明显，我们的肱二头肌下面没有真正的自控力肌肉阻止我们向甜点和钱包伸手，但是我们的大脑里确实存在类似自控力肌肉的东西。虽然大脑是一个器官，是一块肌肉，但反复自控还是会让大脑疲惫。神经科学家发现，每次使用意志力之后，大脑的自控力系统活跃程度就会降低，正如疲惫的双腿会放弃跑动一样，你的大脑也会罢工。马修·加略特是一名年轻的心理学家，他和鲍麦斯特一起工作，他很好奇大脑疲惫是不是因为缺少能量。自控对于大脑来说需要很多能量，但我们体内的能量供应是有限的，毕竟我们无法用静脉注射的方法给前额皮质输送糖分。加略特想，大脑能量耗尽是否直接导致了意志力的枯竭？为了找到答案，他决定做一个测试，看看是不是以糖分的形式能提供能量，就能让人恢复意志力。他把人们带进实验室，布置了一系列自控力任务，比如集中注意力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他在做每个任务前后分别测量人们的血糖含量，被试者在完成任务后血糖含量降得越多，他们在下一个任务中表现得就越差。看起来自控消耗了身体的能量，而能量的消耗又削弱了意志力。于是啊，加略特给这些意志力耗尽的被试者每人一杯柠檬水，一半人拿到的是含有糖分的柠檬水，他们恢复了血糖含量，另一半人拿到的是安慰柠檬水，它的甜味是人工调制的，不能提供有用的能量。令人惊讶的是，提高血糖含量让人们恢复了意志力，喝到含糖柠檬水的被试者表现出了更强的意志力，而喝到安慰柠檬水的人意志力继续减弱。看起来低血糖能解释很多意志力失效的情况，比如在一项困难的测试中半途而废，或是生气时冲别人大喊大叫。加略特现在是土耳其高峰大学的教授，他发现低血糖人群更可能墨守成规，更不喜欢为慈善事业捐款或帮助陌生人，似乎能量不足让我们变得更糟糕。相反，给被试者一块糖就能让他们进入最好的状态，变得更有意志力，更不容易冲动，更体贴，更关心他人。你不难想象，在我提到过的所有发现里，这绝对是最受学生好评的一个，因为这项发现虽然看似违反常理，但却令人雀跃。糖一下子成了你最好的朋友，吃块糖，喝点苏打水，原来能增强自控力，或者至少能让你恢复自控力。我的学生太喜欢这项研究了，他们迫不及待的要亲自尝试一下。一个学生通过不停吃彩虹糖完成了一个有难度的项目，另一个学生口袋里揣着瑞托兹，一种含真正糖分的薄荷糖，撑过漫长的会议。他们将科学转化为行动，我得为这样的热情鼓掌。而且我也能理解他们对甜食的热爱，我必须承认，这几年我总是带些糖到心理学概论的课上，希望本科生能多集中注意力，少上些 Facebook。 如果糖分真是意志力的关键，我肯定已经写了不少畅销书，而且有很多想和我合作的赞助商了。但是当我和学生们开始进行这项意志力补充实验的时候，包括加略特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到底我们在自控的时候消耗了多少能量？恢复能量是否真的需要消耗那么多糖分？宾夕法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科兹本认为，自控时大脑每分钟需要的能量不会超过跑酷运动所需能量的一半。自控可能比大脑处理其他问题时所用的能量多，但远远低于身体运动时所需的能量。如果你有体力在小区里散步，那自控绝对不会耗尽你身体所有的能量储备，也不需要你喝一杯100卡路里的含糖饮料来补充体能。那么自控时大脑消耗的能量为何能如此迅速地耗尽意志力呢？